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中美外长通话呼吁保持沟通，并谈论俄乌战争等问题；
俄罗斯终止参与谷物出口协议，恐再引爆全球粮食危机；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为李休顿站台；
共和党人谴责众议院长佩洛西丈夫遇袭一案。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韩国和美国周一开始展开一场空中联合军事演习，双方数百架战机将在一周大部分时间内每天进行24小时的模拟攻击训练。据美国空军表示，这场警戒风暴军演将持续到11月4号，共计约有240架战机，会出动约1600架次，出动任务次数是这场年度军演的历来之最。美韩表示需要进行此类军演，以因应朝鲜的潜在威胁。今年以来，朝鲜发射导弹的次数已创历史新高，也为潜在的自2017年以来首次恢复核试验预做准备。美国空军表示，韩国和美国空军将在于联合军种合作训练期间，每天会24小时执行密接空中支援、防御性制空和紧急空中作战等重大空中任务。此外，美国空军提到，地面支援部队将训练他们的基地防御程序，并确保受到攻击时的生存能力。
根据美国中期选举选前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有近80%的美国人认为目前国家处于失控状态中。从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和英国民调公司鱼观周日发布的这项联合民调发现，79%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情况处于失控，而21%的受访者认为情况在控制之中。当被问及对美国目前的状况有何感受时，73%的受访者说美国的情况正在变糟，36%的受访者说情况正在好转。关于美国总统拜登，56%的受访者不赞同他总统任内所做的工作，而44%的受访者表示赞同。在中期选举前一周进行的这项民调认为，目前共和党仍然处于赢得众议院控制权的有利地位。这项民调的基线模型显示，在众议院的435个席位中，共和党有望获得228席，而民主党则被估计拿下207席。
根据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主席斯科特周日在接受 CNN 采访时预测，在美国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共和党将至少拿下52个参议院席位。斯科特在受访时说，好希尔沃克在乔治亚州获胜将在乔治亚州获胜，而奥兹将在宾州赢过贝特曼，拉克沙尔特也将在内华达州获胜。而亚利桑那州方面，斯科特认为共和党人马斯特斯也有可能战胜现任参议员凯利。他告诉 CNN， 今年是我们的良机，人们不喜欢民主党人所做的一切，他们不喜欢高通胀，他们不喜欢汽油食品价格上涨，他们也不喜欢一个开放的边界和高犯罪率，而这正是民主党人的拿手好戏。不过尽管斯科特看好共和党的参议院选情，许多分析师模型数据和民调仍然认为共和党很有可能在中期选举夺回众议院，但参议院的情况仍然暧昧不明。
负责国会参议院共和党竞选的参议员斯科特周日谴责对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丈夫的袭击案，同时呼吁官员需要努力确保人们对选举的放心。斯科特昨天在 CNN 国情咨文节目中说，这一暴力事件太令人厌恶，我们可以就这些问题进行激烈的对话，但这种暴力必须停止。上周五清晨，一名男子闯入民主党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位于旧金山的家中，用锤子袭击了她82岁的丈夫，而佩洛西当时正在华盛顿特区。这名男子在袭击前还曾经大喊和询问南希在哪里，南希在哪里。事件发生后，包括参众两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和凯文·麦卡锡都对这一暴力行为进行了谴责。现年82岁的佩洛西上周六说， 她的丈夫在加州的家里遭到暴力攻击，让她和家人心碎且心理受创。
印度警方今天表示，一座建于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的行人吊桥莫尔比吊桥昨天塌落，许多人掉进桥下的河。莫尔比吊桥26号重新对外开放，截至昨天总计吸引10000名游客参访。昨晚18:40发生断裂意外。 BBC 报道，截至今天死亡人数攀升至141人。媒体报道，最新曝光的监视器画面显示，在吊桥断裂前15秒，疑似有人刻意不断摇晃。还有目击者说，吊桥断裂前3小时，曾看见一群年轻人故意剧烈摇晃吊桥，导致老人小孩都难以行走。许多印度媒体都播出了这段最新监视器画面，在35秒的短片中看到吊桥上有许多游客，还有人刻意摇晃吊桥，接着吊桥突然断裂，桥梁连带旅客全都坠河，上方剩余的绳索因巨大的拉扯不断反弹。一名目击者告诉当地媒体，桥塌了之后，人们跌到彼此身上，人们为了参加排灯节庆祝仪式而造访那座吊桥，罹难者中有许多是妇女和儿童。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警告，从现在到明年年底，中国经济将会出现急剧且不寻常的放缓，并使亚洲经济成长停滞，从而抑制已经暗淡的全球经济前景。法新社指出，今年全球经济前景已经恶化，因为各国在乌克兰战争后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更紧张的金融状况和经济不确定性的增加。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的区域经济展望报告，跟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亚洲仍然是一个相对亮点，但这个地区的增长受中国经济的阻碍、严厉的清零政策和房地产行业危机的拖累。国际货币基金亚太地区主任斯里尼瓦桑说，当我们在讨论贸易局势紧张以及可能采取更多的限制措施时，我们认为这最终将演变成为世界各国的分裂。而亚洲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在这样支离破碎的世界中，亚洲面临的损失将比其他地区来得多。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俄罗斯终止参与谷物出口协议可能再次引爆全球粮食危机，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刚买下推特的马斯克周日在推文中说，推特将调整用户认证流程。 Platformer 昨天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推特考虑对持有蓝勾勾验证标章的用户收费。蓝勾勾代表推特用户身份经过验证，账号为用户本人所有。根据报道，如果按照计划推行，用户将不得不以每个月$4.99订阅 Twitter Blue 服务，否则将失去蓝勾勾验证标章。马斯克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这项计划仍然可能会取消。但 Platformer 报道说，蓝勾勾验证很可能成为 Twitter Blue 的一部分。Twitter Blue 去年6月推出，是推特第一项订阅服务，按月提供订阅用户专属的进阶功能权限，包括编辑推文的功能。
中国河南省郑州疫情持续延烧，早前传出约20000人确诊的消息，但富士康其后否认。近日，网络上又流传大量富士康员工连夜徒步返乡的片段，甚至有民众自主发起以卡车接送逃离的画面。知情人士表示，苹果供应商鸿海位于河南省的 iPhone 代工厂受到 COVID-19 疫情冲击，相关问题可能导致富士康郑州厂11月 iPhone 产量减少高达30%。路透社报道，鸿海昨晚声明表示，园区已经逐步在控制之中，集团也会协调其他园区产能备援，以降低可能的影响。苹果则没有回应。这次影响产能的事件恰好发生在电子制造商最繁忙的期间和年终佳节前，这也是苹果和其供应商的黄金时段。
流媒体播放平台 Netflix 在本月发给股东的信中宣布， 将从2023年年初开始正式针对账号共享行为收取费用。时代杂志报道，尽管 Netflix 在3月份宣布将推出账号共享试行计划后引来强烈反对， Netflix 目前日前再次宣布正在推动计划，让用户为和非同住用户共享账号支付额外费用，以期能由账号共享行为获利。 Netflix 说，共用账号用户将可以把账户个人资料，包括专属推荐、观影记录、我的片单等，转移到他们自己的账号之下。希望继续和非同住亲友分享账号的用户，也可以为额外成员支付子账户费用。这个账号共享计划已于今年稍早在哥斯达黎加、智利和秘鲁三个地方试行。目前 Netflix 还没有宣布将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收取多少额外用户费用。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上周六，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前往纽约州，在即将投票的最后时刻为纽约州长候选人李休顿站台，强调未来几天将是纽约州的一个重要选择，并说如果李休顿能够当选州长，会是全世界看到保守派回归的21世纪版本。请听报道。
上周六，现任佛州州长德桑蒂斯敦促人们利用从29号开始的提前投票，支持共和党纽约州长候选人李休顿。这场在李休顿家乡长岛的集会上，也可以看到川普的私人律师、纽约市前市长朱利安尼的儿子安德鲁，向集会人群投掷 T 恤衫和足球，以进行造势活动。德桑蒂斯呼吁，在11月8号选举出一位共和党州长，将会是世界各地听到保守派重振与回归的21世纪版本。德桑蒂斯谈到李休顿时说，我希望看到他当选，在纽约州释放你的能量。我认为这对纽约州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因为现行的这条道路让人们流血、失去财富，还有其他很多。他问道，人们究竟想不想尝试不同的方向？他补充说，我听到的第一件事是人们厌倦了，他们对所看到的犯罪感到厌烦和厌倦，尤其是在纽约市。他认为李休顿的执政，特别是在刑事司法领域，能阻止更多非法移民前往纽约。德桑蒂斯介绍了佛州如何在 COVID-19 疫情期间避免封锁限制、开放经济，以及反对实施强制疫苗令。他也批评国家教育政策教授系统性种族主义。演讲当下赢得了观众的欢呼。他强调，佛罗里达州是一个法律和秩序的州，如果李休顿上台，纽约州也能成为一个法律和秩序的州。上周二，在李休顿和现任州长霍楚进行了正面辩论之后，在最近的民意调查中，他与霍楚的差距缩小到4个百分点，部分民调甚至追至平盘。最近几天，李休顿的竞选活动势头也相当强劲，在外部团体几百万美元的推动下，他向选民表示会积极打击纽约的犯罪。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俄罗斯29号终止参与联合国促成的黑海谷物协议，严重打击各方为缓解全球粮食危机所做的努力，激起国际社会愤怒反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控莫斯科是在利用粮食作为武器。联合国秘书长推迟出访行程，着力应对黑海谷物倡议执行问题。请听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宣布，乌克兰7艘无人舰船与9架无人机对克里米亚塞凡堡的黑海舰队等目标发动恐怖袭击，但称当地防空系统已击落所有来袭无人机，仅造成1艘扫雷舰轻微损害。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也根据社交媒体影像指出，黑海舰队疑似遭无人船艇攻击。乌克兰并未坦诚方案，也无法确定黑海舰队的受损情况，但俄国一口咬定是乌克兰所为，并以此为由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会无限期暂停执行乌克兰港口粮食出口协议，以确保船只安全。俄国退出粮食出口协议，势必加剧全球因为乌俄战争而恶化的粮食危机。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指控俄国毁约，将粮食武器化，加剧全球人道危机。拜登总统也谴责莫斯科增加全球饥饿人口。 拜登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毫无理由，联合国谈判达成的这项协议就此终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指责俄罗斯正试图在发展中国家制造人为饥荒。他呼吁联合国及20国集团对莫斯科做出强有力的回应。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批评俄罗斯以虚假信息为借口，企图封锁粮食走廊。乌克兰、俄罗斯与联合国、土耳其七月达成粮食出口协议，至今已有超过900万吨粮食顺利出口至非洲、中东等地，减缓全球粮食价格与人道危机。欧盟30号呼吁俄罗斯改变终止参与黑海谷物协议的决定。土耳其呼吁各方避免挑衅行为，危及黑海粮食外运机制。联合国秘书长推迟出访行程，着力应对黑海谷物倡议执行问题。古特雷斯疾呼俄方恢复履行协议。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0号和中共外长王毅通话，美方表示美中双方应该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并提出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关系的必要性。布林肯向王毅提及俄乌战争以及它对全球安全和经济稳定造成的威胁，还提及海地局势恶化。请听报道。
中共二十大后，中美外长首次通话，称讨论保持开放沟通管道。据美国国务院消息，双方讨论了两国需要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和负责任的管理中美关系的必要性。布林肯还向王毅提到俄乌战争及其对全球安全和经济稳定造成的威胁，并指出海地人道主义和安全局势不断恶化，需要继续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来支持海地人民。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八月初访问台湾之后，中共中断了与美国原本不多的对话机制。近三个月后，包括两军正常对话和交流在内的重要联络渠道看来仍然没有恢复开通。美国总统拜登26号在白宫和军事高层开会时说，美国必须负责任地管理日益激烈的对中竞争，也要保持军事优势。他重申美国不寻求冲突，他还喊话习近平，美中现在是激烈竞争，不需要冲突。他说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也知道这一点。习近平当天在向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年度颁奖晚宴致贺信时说，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努力，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找到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中共二十大闭幕，习近平迎第三任期，中美关系是否会持续紧张，引发外界密切关注。先前布林肯和王毅9月23号在联合国大会场边会时，双方也讨论了两国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和负责任的管理美中关系的必要性，特别是在紧张时期。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两名美国人在韩国严重踩踏事故中遇难，拜登表示哀悼，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0月3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军最新战术核武提前部署欧洲，莫斯科扬言会降低核武门槛。
俄军用导弹狂炸基辅，美国大使紧急避难。
两名美国人在韩国严重踩踏事故中遇难，拜登表示哀悼。
美联储本周估计再次升息三码，经济衰退风险成为焦点。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国务院表示，国务卿布林肯29号与印度外长苏吉生通电话，讨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等议题。路透社报道，国务院在新闻稿中表示，布林肯与苏吉生讨论了区域与全球议题，包括反恐合作以及俄罗斯持续侵略乌克兰。印度是俄罗斯石油一大买家，而石油收入有助为亲乌战争提供资金。俄罗斯驻印度大使馆27号表示， 苏杰生将于11月8号访问俄罗斯。
俄乌战争已经持续超过8个月，乌克兰多个城市今天再次遭到俄罗斯的大规模空袭，美国大使也紧急避难。综合媒体报道，当地时间31号上午，基辅发生至少5起爆炸，其他像切尔卡瑟、哈尔科夫等城市也都通报遭遇空袭，目前还不清楚伤亡状况，仅知有多个基础设施损毁，部分地区被轰炸到断水断电，目前相关单位正在抢修中。乌克兰内政部长高级顾问格拉先科指出，俄军周一向乌克兰城市发射了至少40枚巡航导弹，空袭还没有结束，建议民众都待在避难所。侵略者再次攻击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针对能源的恐怖主义仍在持续。乌克兰官方日前就表示，俄罗斯自10月初对乌克兰发动的几次空袭行动中，已有约30%的能源基础设施被摧毁。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林克今天通过推特说，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进行无情而又野蛮的导弹攻击，试图让这个国家入冬时变得更加寒冷且黑暗。和几百万乌克兰人一样，美国大使馆团队正在避难中。
21号在澳洲被捕的一名前美国战机飞行员杜甘将于11月4号出庭。法新社报道，澳洲联邦检察厅证实，杜甘10月21号在新南威尔斯州郊区被捕，这正是在那州。英国情报官员罕见示警中国正在招募外国退役飞官。联邦检察厅表示，已应华盛顿要求逮捕54岁的杜甘，但美澳当局都不愿意进一步的透露杜甘被控的罪名细节。根据法庭的资讯，杜甘可能引渡回美国，他预定11月4号在雪梨地方法院出庭。根据杜甘任职的公司的网站，杜甘在美国陆战队飞行超过10年，官拜少校，负责指导军事战略飞行。他退役后移居澳洲，澳洲公司记录他是捍卫战士塔斯马尼亚公司2005至2014年的主管。根据公司的网站，捍卫战士塔斯马尼亚采用一家南昌飞机制造厂的中国空军初级军事训练机。一位前陆战队的飞行员告诉法新社，杜甘一直为一家中国公司进行驾驶舱资讯管理训练，这是一套用于改善飞行安全的程序。
总部设在西班牙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的报告说，中国2个省的中共公安部门在5大洲的21个国家设立了54个海外警务服务中心。继荷兰、西班牙、加拿大、爱尔兰近日调查或关闭中共所谓的警务服务点之后，德国也加入了调查的行列。此外，德国总理舒尔茨将敦促中国开放市场，并将在11月4号访问中国期间提出人权问题。路透社报道，德国政府执政的三方联盟内部就是否批准中国中远集团对德国最大港口汉堡的一个码头的投资发生日益激烈的争吵。同时，柏林仍在研究中国收购设在多特蒙德的埃尔莫斯半导体技术公司的芯片生产厂的潜在问题。舒尔茨为期1天的访问将由一个商界领袖代表团陪同，大众汽车和巴斯夫的首席执行官已经确认将加入总理的随行代表团。
周日，巴西劳工党候选人、巴西前总统卢拉击败了现任总统博索纳罗，当选下一任的总统。根据 99.1% 已开出的选票，卢拉获得了 50.8% 的支持度，而博索纳罗获得了 49.2% 的选票，两人相距不多。当天，巴西人也重选了众议院的所有成员和1/3的参议院席位。在众议院，博索纳罗的自由党赢得了99席，保留众议院第一大党的地位；而在参议院，自由党赢得了14个席位，而卢拉的工人党只拿下8席。预计新总统卢拉在获得微弱的选举胜利后，将会面对低迷的经济、更严格的预算限制和一个更敌对的立法机构。大选结果揭晓后，拜登总统周日也祝贺卢拉赢得选举。根据拜登当天发表的贺信，他表示，祝贺卢拉当选为巴西下一届总统，期待在未来的几个月和几年里共同努力，并继续两国之间的合作。
美联储本周预计连续第4次调升基准利率， 强势的立场让人更加预期经济将陷入衰退。法新社报道，为了提高借贷成本并冷却需求，美联储今年已经五次升息，其中三次升幅高达三码。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加上劳动市场勉强支撑薪资和开支，分析师说，美联储官员下次政策会议几乎笃定再次升息 0.75 个百分点。制定政策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1月1号起将召开为期两天的政策会议，外界屏息关注会上是否释出未来几个月准备放缓升息的信号。巴克莱银行分析指出，外界将聚焦委员会是否有信心可以照计划迈向足以控制通胀风险够严格的政策立场。很多经济学家预料，美联储将在12月份再次升息 0.5 个百分点。分析师警告，受美联储升息、通胀和全球成长放缓的影响，经济可能在2023年进入衰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两名美国人在韩国严重踩踏事故中遇难，拜登表示哀悼，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云科技30号宣布推出开源解决方案量子计算探索之药物发现方案，帮助客户借助量子计算技术进行药物发现研究，进一步降低量子计算的探索门槛。这项解决方案提供了一键部署的量子计算经典计算混合架构，可以让客户灵活地使用量子计算经典计算资源，或者同时使用两者，对相同的问题进行测试，进而评估和比较实验价值。 Amazon Braket 服务的推出降低了量子计算的使用门槛，让量子计算从只有少数研究机构可以使用的精密实验系统，发展成为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开发人员，甚至是量子计算爱好者都可以通过云服务来使用。目前这项解决方案支持部署的区域包括亚马逊云科技美国东部区域、美国西部区域和伦敦区域。
周日，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旗下的太空公司蓝色起源再次成功完成了大型火箭发动机 B-14 的测试，然后运往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用于组装火神运载火箭。火神属于重型火箭，是美国目前正在开发的三种下一代运载火箭之一，也是首款可能在明年投入使用的运载火箭。火神火箭使用四台 B-14 发动机来产生110万磅的推力。这个火箭是联合发射联盟公司 Delta 火箭的替代品，后者使用俄罗斯制造的发动机。B-14 也是美国最大的火箭发动机之一，因为它比 SpaceX 猛禽和 Aerojet Rocketdyne 的RS-25 发动机产生的推力更大。这三款火箭将为未来10年的火箭提供动力。
今年在股市暴跌、通货膨胀等一系列背景之下，全球最富有的20位科技行业亿万富翁的身价总共已经蒸发了近5000亿美元。据彭博亿万富翁指数最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10月27号，包括马克扎克伯格、比尔盖茨和拉里埃利森在内的全球前20位科技业富豪，他们的账面财富在今年已经蒸发了超过4800亿美元。本周多家全球科技巨头发布的财报令人失望，加剧了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导致科技股大幅下跌。全球首富马斯克和亚马逊公司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今年的财富都蒸发了大约650亿美元。马斯克最新的身家约为2040亿美元，贝佐斯最新的身家约为1270亿美元。但这些富豪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扎克伯格。数据显示，他的净资产仅在27号一天就缩水了112亿美元， Meta 的股价下跌了1/4。今年到目前为止，扎克伯格的身家已经减少了超过870亿美元，目前在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28位。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韩国梨泰院10月29号发生踩踏事故，导致上百人死伤。韩国政府宣布到11月5号午夜为止实施全国哀悼期。拜登总统30号发表声明，向在韩国踩踏事件中遇难的两名美国人的家人表示哀悼。请听报道。
10月29号深夜，韩国首尔市知名闹市区梨泰院发生严重踩踏事故。韩国政府宣布从10月30号起到11月5号午夜为止实施全国哀悼日。原定30号播出的综艺节目多宣布停播，各地万圣节活动及许多艺人公演回归活动也宣布延期或取消。据韩国消防当局统计，截至30号下午4点30分，在这次踩踏意外中丧生人数增至153人，包括20名外籍人士，分别来自中国、美国、法国、澳洲等多个国家，伤者共计103人，其中24人重伤，死亡人数仍有增加可能。美国国务院官员周日表示，除了有2名美国公民死亡之外，还另有3名美国公民受伤。美国驻大韩民国大使菲利普·戈登堡周日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对昨晚有这么多人丧生深感悲痛，其中包括2名年轻的与他们的韩国朋友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其他人一起庆祝的美国人。美国总统乔·拜登周日发表声明，向在韩国踩踏事件中遇难的2名美国人的家人表示哀悼。这是自 COVID-19 疫情限制放松以来，韩国首次举行的不戴口罩的大型活动。当天约有10万人挤满了梨泰院的街道。事发时，许多人聚集在出事的一条布满酒吧和餐馆的狭窄小巷内，人流密集程度超出了预期。这条小巷不仅狭窄，而且还有坡度。当晚10点多钟，小巷斜坡下方突然有人跌倒，但后面的人依然向前涌动，最终酿成了踩踏悲剧。赶赴事故现场救治的专家认为，大多数遇难者的死因是窒息造成的创伤性心脏骤停。这是2014年304人遇难的世越号沉船事故之后，韩国丧生人数最多的一起事故。以上新闻由谢小慧播报。
针对美军加快部署在欧洲的改进型 B-61-12 战术核武器，俄罗斯当局周六扬言，美军的做法将会降低核武器运用的门槛，并称俄罗斯会在自己的军事计划中考虑这一变化。不过有专家指出，美军早已在欧洲部署老型号的 B-61 核武器，莫斯科当局也应该很清楚和接受这一点，新的型号部署后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请听报道。
据美国政客杂志近日指出，美军在本月的一次北约闭门会议上告诉北约盟国，美国将加快在欧洲基地部署改进型的 B-61-12 战术核武器，预计这款新型核弹将在今年12月部署到位，比原定的计划提早了几个月。对此，俄新社周六引用俄罗斯副外长格鲁什科在当天的话说，我们不能忽视这个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现代化计划，这是一种能够自由下落的炸弹，并强调美方的做法会降低核武器运用的门槛，扬言俄罗斯会在自己的军事计划中考虑这一新的变化。目前美国计划投入$110亿来生产400到500枚这款核弹，预计会在2024年前完成，其使用期超过55年。美国之音指出，B-61-12 战术核武器也被称为重力炸弹，弹体长度为 3.6 米，具有高精准和可控性的爆炸威力，也能由美国最先进的 F-35 隐形战机来携带。据信，一枚这样的核弹制造成本是2750万美元，超过374公斤黄金的价值，是美国历来最昂贵的核弹。不过，全球安全基金会犁头基金会政策主任汤姆·克林纳认为，美国的这个行动与其说是针对莫斯科，还不如说是针对欧洲国家。美国国防邮报在10月27号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引用克林纳的话说，欧洲已经部署了老型号的 B-61 核弹，俄罗斯方面很了解这一点，他们也接受了这一点，而新的核弹只不过是新一些，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克林纳说，美国的动作可能主要是让盟友们放心，不要对俄罗斯的威胁过于担心。然而，克林纳也承认，美国的这一动作确实可能会导致某种情形升级，或者出现一些超预期的后果。 以上新闻由雅贤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